茫中看到出路，
在软弱中重拾信心。
爱关怀新磁场，
关怀每颗心，
重走人生路。
欢迎收听《慢慢成长记》，这是由唐曼为你主持的正面管教亲子教育栏目，也叫家长教育工作坊，内容来自微信公众号高广芳正面管教，文章作者是曼曼妈高广芳老师。本期故事内容都发生在旅途中，免不了的突发事件以及个人想法意见的不统一，差点将母子俩的开心旅程变成不快乐的往事。但智慧的妈妈有意识操练情绪管理，借机引导孩子的理财观，让这个旅程不再是简单的吃喝玩乐，而是成为学习情绪管理的好机会。
妈妈的爱是我的翅膀。
每一个孩子都是爸爸妈妈的镜子，要教育好孩子就要先教育好自己。慢慢的成长故事也是妈妈的成长故事。
用心陪伴，让爱有方。请听唐曼与你分享慢慢成长记。
今天的第一个故事，我的情绪我做主。带曼曼去大明湖和趵突泉玩，一大早出门免去吃早餐，进到一个店里，我正在看早餐出品和就餐的环境，曼曼巴拉巴拉地跟我说话，我也顾不上他。他很生气说，
我跟你说话你也不理我，你看都不看我一眼，我跟你说话的时候你要看着我，你看着我好吗？
等我坐下，我告诉他我刚才有事情顾不上回答他，现在可以了，请说吧。可他说，
我不说了，你总是这样，跟你说话你总是不理人。
肉夹馍和小米粥都上来了，我问他吃不吃，他说
不吃。
爸爸说，曼曼你不要这样。话音未落，他以更大的火气反击爸爸，
我最烦你了，我不想跟你说话。
爸爸很生气，我也很生气，人在生气的状态下自然的反应就是教训。你怎么可以这么不懂事不礼貌，我们又不是故意的，你看不到我们在忙吗？但是这样的教训在曼曼的身上不但不起作用，还会让她变本加厉，此招行不通。那怎么办呢？我一时从正面管教的工具中也没有找到合适的方法来，但是怒气在慢慢的燃烧，我该怎么办？突然之间，我意识到我在被曼曼牵着鼻子走。此时此刻，我最需要什么？答案是开心、快乐。我不开心，是曼曼的责任还是我的责任？我想了想，这是我自己的责任。如果我定义不生气，便没有人能让我生气。无论曼曼做了什么，都不会必然引起我的生气。如果我被他激怒，那我就处于一种非自由的状态中，我被他控制了。既然被他激怒是不自由的，那我就要扭转局面，进入自由的状态。这个自由状态就是我的情绪我做主，此刻坚决不生气。我开始体贴自己，体会此刻我的内心需求。我让自己心平气和，对爸爸说，对不起哦爸爸，你别生气， 女儿这种态度对你是我的责任，咱们出来玩，现在要高高兴兴的。肉夹馍真好吃，好好享受美味吧。我在平静地问曼曼，你要吃吗？她说，
你根本就不想让我吃。
我说，我肯定想让你吃，但你吃不吃自己决定。她依然气呼呼地说，
我就不吃。
我说，好，那我就吃完喽。此刻我不是装作很高兴，而是真的高高兴兴的，只管享受当下的一切美好，凉爽的天气，休闲的时间，美味的早餐，一家人在一起的温馨。他还是说着抱怨的话，但是说着说着就停下来了。当我把肉夹馍吃到只剩下一点点的时候，我再问曼曼，你吃吗？再不吃我就一口吃完了。他说，
你不是想吃吗？
我说，你想吃的话我很乐意给你吃。他说，
好吧。
我很高兴地递给他，他的情绪已经完全平复了，咬了一口说，
真的很好吃。
我说，如果你想吃我再给你买一个。他说，
好啊。
于是又给他买了一个，后面他就很开心地享受早餐，不但把肉夹馍吃掉了一大半，还喝完了一碗小米粥。一场风波就这样过去了。我一定要常常地告诉自己，我的情绪我做主，不被曼曼所激怒。
我要保守我心，胜过保守一切，因为一生的过笑是由心发出。你要保守你心，胜过保守。
慢慢成长记，今天的第二个故事，
我可以买一个吗？
和慢慢在大明湖边玩，发现许多人头上长了草，还有的人头上长了葫芦、樱桃或者小花，男的、女的、大的、小的都有。街边有卖这些小发卡的，慢慢问：“
妈妈，我可以买一个吗？我最喜欢小葫芦。”
我觉得这些东西很无聊，就问他，你觉得应该买吗？他说，
我好想买一个。
我说，那你去问问价格吧。卖发卡的阿姨说，小葫芦要5元一个，其他的5元三个，但如果慢慢买的话，就可以4元钱一个小葫芦，再送一个其他形状的。慢慢很动心，但又有些不好意思，问：“
妈妈，我可以买吗？”
我说：“你自己决定，你想好买了做什么，能玩多长时间，值不值得买。”他问：“
那你觉得呢？”
我说，如果问我的话，我觉得不该买，但如果你非常想买，也可以买。 他说，
那好吧，就不买了。
我说，谢谢你的顺服合作。当我们兜了一圈又回到这个地方时，看到那些小发卡，曼曼再次很羡慕地对我说，
妈妈，我好想买一个小葫芦。
我很干脆地说，既然你这么喜欢，那就买吧。他惊喜地说，
真的吗？真的可以买吗？
我说，当然可以。他买了一个小葫芦，又得到一个小蘑菇。他把葫芦卡在头顶上，我拍了一张照片让他看，他非常开心，之后一直把葫芦卡在头上。这件事让我想起我一直还在犹疑不定的关于如何培养孩子的金钱观，如何引导孩子理财，如何控制孩子的零花钱的问题。对于儿子，我一直没有让他缺乏，因为有几个原则。第一，只要他需要钱，我一定会给，并且会问他够不够。我不要孩子在跟我要钱的时候怯生生的，给他钱是我做父母的本分。第二，需要买的东西我一定会让他买。第三，他想买的东西我会问清楚他的理由，如果我觉得不合适，我会说出我的意见，但是最终拿主意还是由他做主。偶尔我也会给他奢侈一下，比如他小学毕业，我们去香港买了一个1800的 MP3， 令他对奢侈品有了免疫力。我曾经告诉儿子，你教育上的投资是最有价值的投资，只要我们支付得起就应该支付，你不需要有任何心理的负担。对于曼曼，我基本上采取同样的方法。他比哥哥更加节俭，想买什么东西一定会问我，如果我觉得不合适，会让他权衡一下是否值得或需要，基本上我会尊重他的意见。他的确买了些不该买的东西，但我让他自己去体会，就当是交学费。更多的时候，想买一样东西，如果他自己觉得贵了，他会主动的放弃。他分享的意识却很强，比如自己喜欢吃的东西，马上就想到要和同学分享，以至于全部都分给了同学，自己没有了也是甘心乐意。有一阵看了些培养孩子理财观念的文章，我打算给曼曼零花钱，让他有自己财产的概念，并学习规划打理自己的钱财。我问他想每周要多少零花钱，他开始说10块，后来又说5块，再后来说
算了，我不要了，我要了也没有什么用，反正我买东西你都会给我钱的。
兄妹两个的共同特点是不存私房钱，也不在乎金钱，不乱花钱，物欲很淡，对朋友很大方，没有理财的意识。也许我一直纠结的就是最后这一点，没有理财意识。但今天我突然觉得释然，我是一个没有理财意识的人，我没有想着把孩子培养成为拥有很多金钱的人，只要他们不被金钱困扰就够了，这个目标应该不难达到。我欣慰于他们面对金钱时的淡然，在物质需求上的淡泊与自律。既然如此，缺乏理财观念又如何呢？反正他们钱不会多，不需要去理。简单的物质生活，丰富的精神生活，这就是我理想的幸福生活了。那么就这样继续下去吧。
幸福是拉着爸爸的手，一路说一路笑一路走，幸福是躺在妈妈胸口，听妈妈回忆我小时候。
悄悄地说，哥哥，幸福是躺在爸爸胸口，听爸爸说爱我爱不够。幸福是有家，幸福是有爱，幸福是健康，幸福是关怀，幸福是理解，幸福是期待，幸福是爸爸妈妈都相爱。
漫漫成长记，我是唐曼。今天的第三个故事，你能快一点吗？在泰山上的那晚，因为太冷，我们早早就到酒店的房间待着了。我带了电脑，所以有事可做。曼曼什么都没带，颇觉无聊。我建议她可以先用一张白纸写一篇日记的草稿，下山之后再誊抄。曼曼说，
我不想写，要不我口述你打字好不好？
我想了想说，好啊。于是他口述，我打字。写完了他很不满意，说哪里哪里太啰嗦，哪里哪里表达得不清楚，直到我这里那里修改，直到满意为止。他现在的打字还很慢，所以尚未能用电脑写作。今天在火车上有9个小时的旅程，他有时间把日记誊抄在日记本上了。当我问他什么时候开始做这件事时，他说，
我想先看会儿书好不好？
好吧，你看吧。他看了1个小时，开始抄，抄了几行字，吃柿子。一个柿子吃了半个小时，即使动笔也是磨磨蹭蹭的。抄日记比写日记还费时间。我越来越不耐烦，我说，你觉不觉得你抄得太慢了？你可以快一点吗？他立刻就有反应，
好好好，我快点抄。
翻译过来就是，
又批评我，我好烦啊，我很不高兴。
现在我们的大脑盖子都打开了，而且我们坐在一起，逃无可逃，避无可避，只能彼此面对，那镜像原神经就有了用武之地。我心想，我不过说了你一句，你就这种态度跟我说话。事后我想，虽然我只说了一句话，但我表情的变化一点都没逃过他的法眼。他很清楚我一句简单的话语背后有对他很深的不满。我说，我要用电脑工作了，你已经耽误了我很长时间。他说，
好，那你工作吧，我不抄了。
啪，把笔重重地砸在桌面上。我一句话不说，自顾自地用起电脑来。他已经开始失控，说，
你就是不想让我完成作业，你就总是这样。
我冷冷地说，你需要看的时候告诉我，我会给你看的。他说，
我现在就要看。
我把他的页面打开，说，5秒看一句话。他说，
我就偏要慢慢地看，耽误你的时间。
他果然一个字一个字地读，到了时间我就换了页面，他更生气，开始又敲又掰他的笔，说他坏蛋，老是出水不畅，给他添麻烦，而且还尖叫。还好他也顾及到这是火车上，是用了最压抑的声音和声调叫的，但是足以激怒我。我说，公共场合你注意点，我告诉你，你只有在火车上的时间才可以写这些东西，回到家就不许写了，我也不会管你。再次火上浇油，他跺着脚说，
你必须辅导我。
事后想，他实在也没有做什么太过出格的事情，只是态度不好。为什么我就这么在意他的态度，并被他一步一步的越来越激怒了呢？我的情绪我还是不能自己做主。家是最小的单位，却是生命最初成长的开始。
家是最小的单元，却是人和人建立关系的初始。
从家开始，爱上帝，爱别人，也爱自己。
每逢周二漫漫成长记，我爱我家，心中有爱才会有家。
爱心号码13229966122，短信开头请注明爱心，爱心邮箱 IXINHN 良友的汉语拼音.net。
让爱永远住我们的家。
我对他说，曼曼，我现在心情不好，需要安静一会儿，不想说话，这是我自己的事，跟你无关。我试图用积极暂停的方法，但是我的语气还是有些冰冷，表情也很凝重，所以他回应我说，
哼，你生气就生气呗。
此后我就再也不说话，我休战，电脑给他用，他再说什么我也不回应。闭目养神的时刻，我脑海中不断的翻滚，我明明知道批评指责只会引起他的反感，为什么我还是要批评指责呢？感觉好才能做得好，要想激发他高高兴兴的抄写，快点抄写，只能让他感觉好。比如可以和他一起回忆昨天我们在泰山上的快乐时光，以及写这篇日记时的开心快乐，还可以用幽默的方法问他，写日记用了1个小时，抄日记你打算用多长的时间？2个小时够不够？可想是这么想，但是我要让自己情绪阴转晴却需要时间。他有2次回头看我，显然他的情绪平静了一些，想跟我和好，可是一看我的脸色，听我回应的声音，他就再次生气。
你还是这样，你还是生气，哼。
转头不再理我。我想，1个多小时过去了，时间白白的浪费在互相斗气上。本来这一切都可以避免，本来我们可以有一个很美好的旅程。现在用什么办法来让我们恢复平静，恢复关系呢？前面我虽有暂停，但不够积极，我的态度是坚定有余而和善不足。我试着说了一句，等下我们一起欣赏一下泰山的照片好不好？他一口回绝，
我才不看呢，你就是不想让我好好的写作业，我哪有时间看照片。
我想试试拥抱这一招吧，于是我说，我现在很难过，我需要一个拥抱。果然他头也不抬地说，
你难过就难过，
好伤自尊啊。我等了几秒钟再说，我现在好需要一个拥抱。他头也不回地说，
我才不抱你呢，
再次伤自尊。我再说3次，我需要一个拥抱。这次他既不回头也不说话。我先打住，靠在椅子背上静观其变，心里也不确信他接下来究竟会做出什么来。过了2分钟，这期间他只是埋头写字。我再说一遍，妈妈心里很难过，很想有一个拥抱给我力量。他转过身来说，
好吧，我抱你一下吧，你过来啊。
我坐直了身子， 向他倾斜一下，他却没有伸出手。那我主动吧。我伸出手，他同时也把手伸了出来，于是我们拥抱在一起。抱了一下，他松开手，说：
好了吧。
我说：还不够，还要来一个大大的拥抱。我们两个再次拥抱在一起，我亲亲他，等我们松开的时候，曼曼的脸上重新恢复了小绵羊一样乖巧的表情，再不是刚才那个刁蛮小丫头的样子。她说：
妈妈，等会儿我们一起看泰山的照片好不好？
我说：好啊。后来她就一直是一个乖乖女了。
柔和的回答是怒气消退，暴力的言语触动暴力，良善的口给人安慰，乖谬的嘴使人心碎，最小的火能点着最大的树林，最小的舌头会惹出最大的灾祸，一句说的合意，像金苹果在银网子里，一句话说的合意，滋润人心，美好无比。
曼曼妈在第一篇故事的结尾总结说，这面管教中有一个信息叫镜像原神经，是说我们的情绪会被身边的人影响。当我们的大脑盖子打开，负面情绪来了的时候，对面的人也会模仿你产生负面的情绪。我们做父母的应该负起调节情绪的责任，主动斩断孩子的负面情绪对我们的影响，而以自己积极的情绪来影响孩子。化解孩子的负面情绪不需要我们讲道理，只要我们自己保持积极的情绪就好了。那么听了今天曼曼的成长故事，我们该如何保持积极的情绪呢？当然是要时常觉察自己的情绪，并及时的反省和调整自我的情绪。欢迎分享你的经验和体会。我们的节目邮箱是 rxin@a梁佑的拼音点 net， 我们的短信号码是13229966122，短信开头请注明爱心。收听爱心节目可通过梁佑电台以及网站、梁佑电台手机应用程序、梁鹏益友微信公众号、喜马拉雅听书网站或手机应用程序关注爱关怀账号等方式。我是唐曼，明天节目再会。
真的爱，
爸爸的爱是坚定的爱，
你们让我学习长大，
让我梦想飞翔。